以前呢，我就一直说习近平啊是个平头哥，果然没错啊，他居然敢在一堆房地产公司都面临美元债违约的情况下呢，退房地产税。房地产公司也就罢了啊，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呢也非常难看，现在的供电不足的情况呢也没有完全解决，第四季度成绩呢也大概率不好看，马上呢就要六中全会了，估计呢还要谈到习近平连任的事情。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正常的政治人物呢都会求稳，但是习近平啊是真心的刚猛。他要是真把他的那些目标都干成了啊，那称一声习大帝呢也不为过。我这个没有什么讽刺的意思啊，我认为当今世界称得上大帝的呢只有普京，管大厦于江青啊。当然了，我也很讨厌普京，那非华人的杰出政治人物呢越杰出我越讨厌。不过呢也不代表我就喜欢习近平啊，因为我这种人呢在中国啊就是小布尔乔亚，习近平将来的一项大成就呢很可能就是干垮了中国的小布尔乔亚。虽然干不到我啊，我总还是有点替在中国的我这个阶级呢感到一丝丝的难过的。我说的这个阶级呢还不是简单的中产啊，中国把中产的定义啊放的还是挺低的。那我认为的中产呢应该是有一份还可以的工作，有车有房有投资，那给他时间呢他的资产呢还能再慢慢继续增加。那现在中国为了共同富裕啊需要进行一次再分配，那真正的富人呢毕竟少，而且大多数富人该转移的钱呢也都转移走了，所以中产里比较富裕的朋友呢未来呢就可能会过得苦一些。当然这个苦只是相对的啊，不是说像文革时候富农过得比贫农还惨，那只是说呢你和比你穷的人拉开差距的速度会变慢或者完全停滞。按照习近平的计划呢，就是中产呢会带着穷人一起往前走，最后呢再形成一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的阶级啊，叫无产阶级呢肯定不对，共产呢也不准确啊，反正等以后共产党发明新的名词吧。我们呢还是先回到房产税这个问题上，今天呢咱们先讲两个我认为比较错误的观点，然后呢再来吹一吹我对房地产税的认识。作为一个非专业但是常年不缺席的半吊子投机倒把者，我已经不止一次的聊过我的房地产、股票等等的投资逻辑啊，也有建议大家呢有了自住房之后呢就不要在中国继续做二套房投资了，那 A 股呢最好也别碰。以前呢我记得我在讲新加坡和香港财政收入组成的时候呢就聊过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前段时间恒大出事的时候呢我也出过一期视频讲了中国大陆房地产的变迁，其中呢也聊到了土地财政的事情。另外呢我还讲了朱镕基为了分税制能够推进，对地方在土地出让金上呢做出了一些让步，导致后来的地方财政呢过于依赖房地产了。所以有不少专家呢认为房地产税可以帮助地方摆脱土地瘾啊，因为房地产税呢是一个长久的收入啊，我个人呢认为不现实。虽然我没有看到各地房地产税的细则，但是我认为房地产税不太好收。收税这个事儿呢，其实它就是个生意。那税务部门的任务呢，不是把所有的税都收完，而是在能力范围内呢收完所有能收的税。啊，所以收税的性价比就很重要了。比如说，国家完全可以收个乞丐税啊，乞丐的这个钱来的太容易了，是吧？坐着躺着都能收钱，那比小姐姐们都轻松。但是呢你要想啊，要收他们的税就很麻烦，那人家搞不好连身份证和银行流水都没有，每天都是现金交易啊，他到底赚多少你总不可能派个税务员每天盯着吧。那我以前不是骂过网络带货还有电商嘛，那认为他们影响到了实体经济。但是反过来想一下，税务部门呢其实可能是在放长线钓大鱼，那一旦你的交易都在网上，而且都集中在几家平台的时候呢，所有的流水呢都可以非常容易的获得，甚至呢将来可以在交易完成的时候由平台直接扣税。房地产税就很麻烦啊，我估计一些老房子的资料啊可能都没有联网，各地的房价呢又不统一，那最关键的是你得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啊，这可就比扣钱难太多了。有些人就是不交钱啊，把房子租出去了，那你还能真的把里面的租客赶去大街吗？那中国呢是一个既讲法理也讲人情的地方，不是一句依法治国能够完全涵盖得了的。所以搞到最后呢，为了避免税务部门既收不到钱又下不来台，那这个房地产税呢应该就会有非常多的豁免，那这种情况下不交啊，那种情况下不交，弄到最后呢应该就只有那些有余力做投资的人，而且银行账户里呢又有钱想跑也跑不了的人呢要交这个钱。那这个钱即使开始收了，开始肯定的也非常的少，应该是远远低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的。以后随着住房市场呢越来越正规化，这个钱呢也许会越来越多，但是习近平的任上呢应该是享受不到太多好处的，起码呢在他的下一任的大部分时间里想靠房地产税赚钱肯定没戏。还有一个说法呢在我的几个股票群里有一定的流传啊，说加征房地产税呢会让房地产里的钱流出进入股市，因此呢股市会被推高。这个说法乍一听呢好像是有道理啊，跟我说为什么买美股大盘的逻辑是一样的啊，只要金融市场上的货币总量增加，金融产品的价格呢自然就会水涨船高。但是房地产要跌和股市资金会增加，这之间能不能画等号呢？其实我们可以反问自己一个问题啊，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房价涨了吗？当然不会了。纯从资金的角度来讲呢，股市在什么情况下会涨呢？国家继续增加货币供应量，可以是央行买国债，放松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呢，或者说放松股市里的配资限制。那与此同时呢，房价又不涨，那股市呢确实可能会涨。说穿了啊，就是钱多了，但是这些钱呢进了股市，没有进房市。 那问题是中国现在还敢继续放水吗？我们上期已经大概的讲过了美国收割全世界的方法，最后的收割方式呢，就是少印钱再加息，那让美国之外的美元回流。我认为美国加息呢，应该也就是半年之内啊，到时候全球股市呢，应该都要崩一次。那现在中国再印钱往股市里送呢，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有些人有个很意思的想法啊，说因为房地产税出来了，很多人就会卖房，卖了房的人有了钱再去股市，那股市的钱不就多了吗？你再仔细想想啊，那买房的人的钱是哪里来的呢？那有人卖房就有人买房嘛，房价涨了，卖房的人才能有更多的资金嘛。所以呢，房地产税和 A 股涨了没有任何关系。房地产税短期内呢，既不能增加政府收入，也不能对金融市场产生正向帮助。而且呢，房地产税呢还会让大家降低对房地产的预期，因此呢导致交易量减少，从而呢降低地方政府卖地的成交量和成交单价，那甚至呢部分房地产公司倒闭。而地方政府缺钱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做大的公共建设，一堆靠着政府项目过活的企业呢，可能又会倒闭。那各种企业倒闭，企业税就少了，员工失业，消费呢也会变少了。所以呢，一个房地产税呢，会让中国受到不小的冲击。那因此，我个人看法，习近平推进房地产税，在内部呢是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的。那现在这个房地产税试点呢，一定也是类似于上次我们讲的教育改革，是一个各种妥协后的产物。各地的政策呢，可能会有各种不同，有些地方呢也一定会阴奉阳违，甚至公然打中央的脸。但是既然房地产税能够推出来，说明高层们呢大多数是同意的。那为什么中国要在这种时候强推房地产税呢？那不要说海外的反贼了，很多正常的中国人呢都觉得现在推房地产税不是个好时候。倒不是说很多中国人反对房地产税啊，因为大部分人其实也就一两套，收不到多少。那主要呢是觉得类似恒大等一众房地产公司都在暴雷的时候，再加上一脚呢，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所以中国要推房地产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啊，首先呢，我想说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原因，或者说基础啊，即使强推房地产税，理论上会跌的房价呢，它也不会跌；理论上会倒的关键性大型房地产公司呢，它也不会倒闭。之前聊恒大的视频里我就说了啊，中国不会救恒大，那也不会让它垮。好多观众信誓旦旦的跟我说恒大马上就倒闭啊，说的有鼻子有眼，连发布日期都有啊。许家印可能是想倒闭，那拿着钱带着爱马仕跑路啊，那共产党不可能让他走的呀。想让恒大不倒闭很简单，那除了恒大的美债比较头疼外呢，其他的所有人民币债务都可以往后推的，反正银行都是国有的。以恒大现在的状况啊，在国外呢早就被银行给挤兑死了啊，所以老有一些共产党的媒体爱放话啊，说什么啊，你们这些企业别以为自己大而不能倒啊，说完之后就过去帮人家企业扶墙去了，就是不能倒呀，而且不让他倒。当然事情过去之后，这个企业到底还属于谁啊，这个我就不管了啊。哎，还有房价为什么不会跌啊，这个时候中国肯定就不标榜自己的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呢其实还是学的西方那套嘛，这几年中国其实说的少了啊，甚至也有一些专家呢敢明目张胆的讲计划经济的优点了。哎，咱也不说这个是不是优点吧，起码中国政府呢确实有能力让房子有价无市，就是价格不跌，但是呢你想卖卖不掉。而且呢一般人其实也就一套房啊，大半的财产都在这套房子里，那卖掉他住哪儿啊，就看到房价没跌或者稍微跌了一点，那也就接着住算了。我觉得呢，这个是共产党敢推房地产税的一个基础，也可以说呢是习近平对自己的掌控能力的自信心。同样的事情呢，我认为全世界目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做到。当然呢，我并不是说这个一定就是好事啊。我妈前几年呢买过一个马来西亚传到中国的变种传销，名字呢我忘了啊，里面呢就有一个永远都不会跌的股市，那大概呢也就是套的这个逻辑。那这种方法呢可以推迟炸弹的爆炸，但是炸弹呢还是在那里，就有点像舆论控制吧。在控制的过程中呢，必须要持续的解决问题，让国力不断的提升。那如果说只控制却不排雷啊，那下场就跟苏联差不多了啊。好，这就是中国可以在现在这个阶段能够推房地产税的基础。因为如果中国现在自己不用房地产税来戳泡沫啊，马上美国要动手了。那上期我们说了一下美联储是怎么发钱的，那么中国的人民币又是怎么来的呢？首先人民币以前是半锚定美元的，那什么意思呢？那我的工厂卖给美国一批货，那美国打了100万美元给我，那这100万美元呢我是拿不到的，中国呢会进行强制结汇，那给我打100万美元等值的人民币。你看啊，我有了100万美元的人民币，国家呢有了100万美元，是不是非常的双赢啊？哎，仔细想想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啊，怎么多出了100万美元的人民币呢？那其实呢这个就是相当于印钞票，就是我的外汇增加了，那我就增加相应的人民币。这里面有点问题啊，我赚到了100万美元等值的人民币，但是中国的市场上并没有增加这100万相对应的货呀。那因此呢，除了外贸的老板赚了，市场上的钱呢其实是在贬值的，这也是为什么早年做外贸的人好像特别发财的原因。当然锚定美元的钱呢不仅仅只是印了换汇的这部分，中国呢会根据一定的比例继续印。那具体的比例呢应该只有央行行长知道了。怎么印呢？啊，一个是政府发国债，那比如说搞西部大开发，那央行呢就直接买进，这就凭空的产生出钱来了。还有呢就是商业银行呢也可以去央行借钱，那借到钱之后呢再把钱借出去赚个差价。所以呢 一个拿工资的普通人相比于银行老板们的差距就是在这里了。那老板们要赚得多呢，就要借更多的钱，那老板们借的越多，市场上的钱也就越多，那这个时候普通人即使什么也不做，手上的钱呢也会不停的贬值。但是普通人呢也不是没有机会，那印的钱呢其实你也可以拿一部分，那就是买房。那我们去买房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是货币增发的一种模式。那比如说我贷款100万买了一套新房，这100万是哪里来的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央行印给商业银行的。生意呢你不知道怎么做啊，但是买房没有那么难的。那刚开始的时候买房呢肯定还是没有做生意赚钱的，因为那个时候建房的也少，买房的也少。但是当房地产慢慢发展，房地产印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买房比做生意赚钱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普通人没有别的投资途径，银行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容易给的贷款呢也只有房屋贷款。而房屋呢本来也是个必需品，那因此呢就越来越多的人去买房，越来越多的钱进入房地产，房价呢自然也就开始上升。可是呢因为房屋的贷款是一个定向贷款，你没有办法拿这部分钱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虽然房价快速上涨，但是生活物资的价格变化却不是很大。那我这么说其实不准确啊，应该说呢当市场上钱多了的时候呢，生活物资应该涨得更多，但是中国的生活物资价格上涨呢慢过房价。理论上来说呢这个不是坏事啊，但是对一些做小本生意的商人和农民来说呢这也不是个什么好事，因为钱没有流入他们的行业，所以呢很可能他们赚的钱呢还没有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买房上涨的多。那这个逻辑和我们上一期讲美股为什么会一直涨是一样的。那还有美国人为什么不愿意花精力去做实业，因为全世界的美元呢最后都会流进美国金融市场，那我把钱往股市里一丢就年年涨，实在没有必要去做辛苦的活儿。美元印多了，那所以会有周期性的金融危机，现在人民币在美元的基础上印的更多，那一样应该会有危机的。中国锚定美元的印钱比呢我相信一直是在增加的，这个从房地产价格的增速远快过出口增速呢就可以知道。但是老百姓买房呢也有个极限啊，毕竟房子呢不像手机一样可以几年换一个，所以2014年呢房地产已经不怎么涨得动了。2015年王石呢也已经放话，那除了一线城市外其他房市呢都会稳中有降。李嘉诚就更干脆了，直接跑了。从李嘉诚的行动上来看呢，当时的房地产已经快要见顶，换在其他国家也就是说房地产要爆了。那本来呢我觉得当时就应该让它爆，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具体的原因啊，习近平退让了，就又搞了一个棚改货币化来救市。那棚改货币化呢就是给那些不愿意主动买房的人发钱，然后呢把他的老破小给推平了，让他去买房。这钱印呢就更狠了啊，以至于到了2017年央行开始松动人民币供给和外汇之间的锚。那我这个说的是比较好听的啊，难听点呢就是说开始无节制的印钱了。给大家一组数字，2008年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呢是 47.5 万亿人民币，2018年呢170万亿，2008年的外汇储备呢是不到2万亿美元，2018年的3万亿，而2018年房地产市值45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6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呢超过了美国、欧盟加日本的总值。所以你可以想象啊，房地产增发了多少货币，这个蓄水池的水位呢到底有多高了。与此同时呢，美元应该马上要进入上升通道了，那具体的原因大家可以去看上一期视频啊。一旦美元开始走强，大批的中国公司呢就要用手上的人民币换外汇还债，那一些控制在外资公司手上的美元呢也会倾向于回到美国。那如果房地产泡沫和美元走强两件事碰到一起呢，那真的就是非常的难招架。所以咱们纯从钱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不应该说为什么中国这个时候开征房地产税，而是应该问为什么不早点开征房地产税。不过我们前面也说了啊，开征房地产税房价不会猛跌，那开征了有什么用呢？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啊，就是让地方政府明白中央的决心。中央政府呢说要打房价应该喊了快十几年了吧，但是其实没人听，基本上央行印的大部分钱最后呢都会流进房市。我觉得海外的很多人啊，包括不少中国人呢都被带歪了，那认为中国的中央完全是一言九鼎。那我不这么看，只有当中央搞的事情呢符合地方利益时呢，才会有一种中央下命令下面100%配合的错觉。比如说印钱搞房地产，那是200%的配合啊，当中央说不能搞了的时候，地方根本就是不鸟的，而且呢会拿着自己的命逼着中央再印钱。现在这个房地产税呢收到了老百姓的头上，其实呢是中央要用这个税让百姓少买房，以此呢来逼迫地方政府放弃纯靠卖地赚钱的模式。虽然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啊都是共产党，但是他们的目标和各自的观察问题的角度呢是不一样的。这个其实呢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只要国家稍微大一些就会发生。以后呢我们可以专门聊聊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刚刚呢是从钱的角度来分析房地产税的必要性，那接着呢我们要从一个偏政治的角度来讨论。各位觉得房子是什么呢？是一个住所还是一个金融产品呢？其实房子从本质上来讲啊，也是个金融产品。那有人说不对啊，从第二套投资房开始再算。理论上来说呢是这样，但是呢只要别人炒房，只有一套房的人的房子呢也就变成了金融产品。金融的本质是什么呢？哎，我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啊，什么信用风险融资 blah blah 的都挺对的，但是鉴于今天呢咱们聊的是中国，所以呢就不花太多的功夫在西方的那套术语上了。 那我认为呢，金融的本质就是财富再分配，但是这种财富分配的方式呢，其实呢一直是在损不足而补有余，而且呢也是补的有余里的少数。我们一直都说中国的房子多啊，但是其实呢户均也才1.1套，也就是说大部分家庭呢只有一套房，这个里面呢还要算上农村以及三四线城市里的房子。而房价涨得多也真正值钱的地方呢，还是在一二线城市。在这些城市里呢，普通人家里呢也许有一套房，比较富裕的家庭呢有2套甚至更多，那外地人进城打工呢多数则是没有房子的，那种拆一套配 N 套的呢也是极少数的本地人被媒体放大了而已。当资金不停地流入房市时呢，阶级间的差距就会非常快速地拉开。普通只有一套房的家庭呢看起来财产增加了，但是其实呢是不能动的，但是有几套房产的人每年的财富增量呢就非常可观了。那看过我以前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啊，我以前各种东拼西凑在新加坡买了2套公寓，然后呢又把它们租了出去。疫情期间呢房子涨了 20%， 租金呢也涨了差不多 20%， 光这部分钱啊，一个博士呢需要打好几年的工才能赚到。那新加坡房子涨得多吗？跟前几年的中国来比根本就是个弟弟啊，中国呢需要多加一个零。有多套房的人呢和只有一套房的人呢会被动的拉开很大的差距，而且呢靠拼命工作都无法弥补。最惨的呢是没有房的人啊，他们不但纸面财产无法增加，手上的钱呢还会越来越不值钱。他们和在城市里有一套房的人的距离呢也是咫尺天涯，因为他们的工资增幅呢绝对无法超过房价的增幅，可能永远都凑不出首付，连做房奴的资格都没有。那如果我努力一辈子都必然不能改变我的人生，那我只有三个选择，要么呢找个宗教信一信，提前准备一下下辈子的事情，要么呢就是做反贼啊，在中国连评论都发不出去，只能用免费的自由门来外面看看。不过呢在中国还有第三个选择，寄希望共产党呢再搞一次共产。我不知道怎么给这些人一个准确的分类啊，这部分人呢应该主要集中在没钱没房的毛左里。那宗教肯定是不能搞，那搞下去就像今天的印度一样嘛，骑虎难下。那人民如果失去了向上的野心，那这个国家呢必然没什么前途。反贼这事儿呢也是扯的啊，有很多反贼其实也是吃了没见识的亏，那国都没出过啊，就以为外面的月亮比较圆。其实如果呢在现在的中国不成功，那在国外充分竞争的模式下呢也不会成功。那发达国家的贫富悬殊、阶级固化呢并不比中国好，那种躺着赚低保的事情啊，我觉得呢已经快要持续不下去了。那还有呢就是共产主义。那我个人的观点啊，想要再来一次毛泽东时代的共产那是不可能的，富豪和中产的实力呢比当年强太多了，那共产党敢搞共产那就是自取灭亡。但是呢如果放任阶级固化甚至阶级间距离的拉大，那共产党就又要垮。那所以呢只能进行一种相对柔性的财富再分配，共同富裕呢我认为是个伪命题啊，但是共产党呢一定会控制阶级间的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房地产税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普通人呢是不用交这个税的，那只有房子比较多的人需要交。房子多的人呢未来也不太容易套现啊，即使套现那真正套现的钱呢可能比账面成交价要低，那以后房市呢肯定会成为一个买方市场。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普通人呢还是住着他原来的房，那他的资产呢看起来还是一样，稍微有钱一些的人交的税呢可能比他在房子上赚的都少，那如果真的要卖财富呢就得缩水。而对于最穷的那批人啊，这套其实是不管用的，那可能政府呢就需要进行更多的公屋建设或者廉租房建设了。总体来讲谁最惨呢？那我认为呢就是在房价大涨之后又购入了多套房产的中产，他们就相当于用他们一辈子的潜力啊推高了中国的 GDP， 然后呢在壮年被宣布啊你拿一辈子作为赌注的 all in 失败了，升阶这事儿呢就别想了。生气呢是肯定得生气的啊，但是呢在任何国家中产呢都是最有实力却又最懦弱的群体，是吧？哪怕游行示威都得选星期天，是吧？因为周六要加班嘛。那所以呢他们什么也做不了，那就是替中国的发展买单。因此呢中国的一大批把希望寄托在房子上的中产之前累积出来的优势啊，基本上呢就被清空了。很多人呢其实就是奋斗了几十年又回到了原点。用相同的逻辑来推导，中国的股票市场呢也不会大涨。股票市场呢是比房市造富能力更强并且更加不可控的一个市场，所以如果习近平真的要搞共同富裕，就绝对不会让股票市场来去太大，相应的数字货币的交易呢在中国呢就更不可能合法化了。所以未来所有的对中国的预测都要基于减少贫富悬殊这个点。那么未来中国会怎么做呢？那首先呢对外汇的管控会进一步加强，其次呢对造富能力比较强的行业呢会更加严格的征税，那某些较为灰色的造富行业呢可能会消失，而制造业的比重呢会增加。制造业呢是一个很辛苦不赚大钱但是能让很多人赚钱的行业。要做什么样的制造业呢？要想解决温饱问题啊，就做中低端制造业，要多赚钱呢就做高端制造业。那什么是高端制造业呢？中国还做得不太好的制造业啊，一般就是高端制造业。那一旦中国能做好了，那价格呢马上就会被打下来变成中端制造业了，从高端变中端的这个过程中呢能赚非常多的钱。那所以呢在看我视频的年轻朋友们将来可以学什么专业或者做哪一行呢？我给点建议啊，仅供参考。高端发动机、精密机床、生物医药、医疗设备、集成电路、半导体。现在不想做选择的呢还可以读材料学。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聊的房地产税的问题啊，稍微扯得有点远了。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 房地产税的推行呢势在必行，它会伤害部分中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对中国整体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稳定呢都有极大的好处。在房地产上亏了的呢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那以后呢多看看你倒戈的视频。